东莞市总监云计算产品部总经理张东先生做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化云落地，推动行业云计算创新实践”。有请张东。
先把数据和应用集中到一个云数据中心里面， 让他有了一个沟通的基础，然后下一步才是说把这些事情怎么更好的把它处理起来，再下来我们如何利用这些互联网的数据，利用我们的大数据处理的技术，利用我们那些商业智能的处理技术，把它里面的价值挖掘出来，来给我们用户也好，给我们公众也好，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也就是说，在整个的云计算的发展过程中，数据中心的建设或者说数据中心的提供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云计算的发展里面，云计算可能分了很多种类型，大家知道有公有云，有私有云，你可以是去租这个数据中心，也可以是自己在企业里面搭一个数据中心，你可以提供 IaaS 服务、PaaS 服务、SaaS 服务等等等等很多类型。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认为的行业的重点是什么呢？行业云，也就是说在整个云计算的发展里面，针对某一个区域或者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云计算的数据中心，它把数据集中在这里面，通过对这个数据进行挖掘，给我们公众或者是这个一部分人来提供这种服务。那么行业云跟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这个公有云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行业云里面的数据啊，往往是私有的，或者是通过某种特殊渠道获取。譬如说，我们在这里面举一些例子，像卫生的行业的数据，那么只有卫生主管部门才能拿得到；或者说像交通行业的数据，那么只有交通行业的主管部门才能拿得到。通过将这些数据进行挖掘、进行分享给我们这个所有的人，或者说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那这个才叫一个行业云。它不同于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像搜索啊，或者像这个一些这个社交网络这样的一些，它的数据呢是由我们大家参与者共同去把它弄出来的。然后它也不同于我们这种企业内部私有云，它不会将自己的这个整个的技术设施或者说这个服务分享出来。那么行业云在这里面就可以有效的来实践将数据挖掘出来，分享给大家。同时呢，在这里的技术实践也是可以复制和共享的。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我们叫大众化，也就是说，这个可能跟这个西方的或者其他的国家很多地方不太一样。譬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承担了很多很多的政策，比如在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要加强创新收入文，也就是说，如何来给大家来提供服务，啊，政府提供的服务很多，在这里面呢。因为要采用这种信息化的手段，提供这些社会管理的服务，包括民生的，包括跟大家每个人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医疗啊、保险等等等等。那么在这里面采用云计算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来提供这些社会服务，从而推动整个行业云的云计算的发展。我们这里有一个以前这个信息化技术投入的统计的例子，也就是说，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中国实际上在传统的以政府、交通、教育为代表的这样行业信息化里面，投入的比例是很高的，将近整个信息化程度的一半。当然这个我们主要投入是在硬件方面，软件方面基本上也是类似。那么在行业云里面，也是给国内最受关注的一个云计算的一个定位，在这个搜索引擎里面搜出来的数量可能比这个公有云和私有云还要多。那么在中国呢，行业云市场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广阔的领域。那么刚才讲了半天，说行业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解决行业云问题，解决中国信息化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在行业云里面，什么是行业云关键？我们前面其实在讲行业特点的时候，也简单说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认为在行业云里面，数据是最关键的。那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我从事的这个行业叫信息技术。那么信息技术是做什么的？是处理信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硬件、这些软件也好，最终都是要为信息、要为数据来服务。如果没有一个数据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我没有办法将我们的数据转化成信息，将信息转化成知识，那么所有的硬件全是废的，所有的软件呢就白搭。那么在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构建一个行业云，那就要提升我们的行业云的数据处理能力。比如举个例子，现在比较热的一些行业云领域，比如说像这个医疗卫生行业。那么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重要的数据是什么？我们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几类，比如说我们个人的健康档案，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年大家都要出去，其实除了体检得到的这些资料以外，大家每天可以在家里自己跟物业基础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包括从你出生开始一直到你这个最终，然后所有的数据都会放到一个大的数据库里去，这是你个人产生的。另外一面呢，我依然来发挥产生的，那就是电子病历，也就是说这么大的数据如果有设计人把它放到一个大的系统里面来，如何把这些数据处理好，如何由这些数据能够产生一些附加的一些服务，或者说产生一些附加的价值，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行业里面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资源环境能量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多数据可能是天上卫星采集的，也可能是很多人在地面上，或者说到了一个江河湖海这样的水样的采样，说明跟这个一些探测数据，那么这些数据也都是要到一个很大的数据中心里面来进行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处理的能力呢，就是我们在行业云集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能力。那么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下，那我们云计算的数据中心在这里面最关键也要拥有大规模的数据的处理能力，那么能够快速将这些数据吃进来处理完，然后以服务的方式把它转化出去。那么未来的云计算中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认为未来的云计算中心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划分到这样的层次。首先第一个是底层的这种基础的架构，也就是硬件。那么硬件呢，当然现在我们这个很多云计算中心可能会用传统硬件来搭建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云计算基础，然后用软件把它兜起来。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不一定一定是未来云计算的一个必然的，也就是说对于云计算中心我们还是需要有专用的硬件，比如说专用的武器、专用的存储设备、专用的网络设备，来满足数据中心高性能大并发，同时提供弹性和扩展，然后用高可靠性的底层硬件资源的这样的需要。那我们在中间层呢，就是我们整个云计算平台的一个软件，那么这个软件呢，它最下要能够管理我们这个复杂的硬件资源，我们的服务器、我们的存储、我们的网络，最上要能够对我们的应用来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服务化的这样的一个接口，最后我们在最上面我们这个比较这个丰富的这个软件。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在目前这种云计算的这种模式下，我们认为软件整体设计定制化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将成为一种发展的主流。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多的在IT行业里面，我们原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云计算的一些路，我们以下这个，也就是说在当然这个可能接触的很晚很早，就是说在以前像爱联的、像这个惠普或者像以前的低手，他们都是自己去开发 CPU， 然后基于这个 CPU 自己会做一款机器出来，然后像 Power 的机器或者像那个爱联的这个手机，然后自己做操作系统，自己在操作系统上面做修复，然后也就是说每个大的厂商呢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那么后来这个我们以 Windows 和 Intel 或者为代表的这样一代，就是 Windows 因为这样一代系统结构出现以后，然后慢慢的大家开始习惯于像中间系统这样就是主频的，那么 Intel 它提供一个统一的插不了的一个平台， Windows 或者 Linux 提供一个统一的操作系统，在这上面我们来跑包括跑地域库、跑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在上面跑分店，在上面跑运营，也就是说一层一层我们开始横着划分。横着划分的一个好处是说我们每一层都是标准，这样的话我当我写一个程序的时候，我不用关心底下跑的这个数据库是，当然你这个理论上来讲说的比较理想化一点，还有这一些这个国际经济，我可以不关心底层数据，我都得来编，甚至现在这个我可以接受一下不同操作、不同硬件，我这个应用我都可以用满分的。但是坏处呢，我也讲了，你这样做了以后，你为了提高你的竞争力，你的专业化能力就会受到阻碍。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现在在云计算出现以后，云计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屏蔽底层的硬件的这个细节，甚至屏蔽了一下高级的细节。如果这个提供的是一个大平台或者大平台的话， 演员他们是还是很高兴，都不需要关心。那么在这里面一个典型就叫如果大家后面搜索引擎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后台搜索引擎跑的什么高兴，你只知道你前面是浏览器，还有浏览器可以用搜索引擎。譬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苹果用的这个 iOS， 反正你前端你可能还知道前端是个 iOS， 但是它后面呢，它后面的 iCloud 是什么东西呢？大家可能都不需要关心。那么慢慢的，也就是在我们屏的这种结构上开始出现一些重的这样的一些机结构。而现在的到目前为止，可能这些大的这个互联网公司也好，这个苹果也好，他们可能主要是集中在前端，然后中间还没有把这个触角向下延伸到地面。但是这个话说的也是，一直在像谷歌、像 Google， 他们也已经开始在，他们在结合自己硬件架构，因为他们软件已经做得很强大了。那么如何使他的软件跑得更好，使他整个数据中心效率更高，实现这种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高效能，那么他就要去设计硬件，去对数据中心来提出要求。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整体设计和定制化将成为未来云计算数据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我们后面就所以在介绍的时候，在我们认为在云计算设计中心最关键的设备好环境，可能第一个就是云服务器。可能讲云计算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现在包括 Google 包括安东的这种模式，他们不太讲。用的就是最低成本的武器，它的逻辑我给你用软件给你搭起来就好，这样的就好形成这样的环境。那么我们的观点是，这种是在硬件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一个迫不得已的一个选择。那么在云计算里面，我们要满足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这种资源安全获取，它的整个的规模，包括你每个人获取的能够弹性获取。我今天要一 GPU 两个芯片，我可能过半天以后我需要两个 GPU 四 GPU， 然后整个的系统要能够做到非常好，而且包括这样的一个云计算中心，或者说资源这样的或者云计算中心。现在的方法都是靠软件来做，我用虚拟化，或者是我用一个其他的方法进行云计算。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在硬件上面采用高效的方法来把这个来做到？那就是我们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异构组合的满足云计算这种要求的这样的一个云存系统。在这里面呢，当然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可以进行接着你想要什么样的资料给你什么样的，当然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实际上这一点就是来说到当中很难做得到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就会提出多种类型的针对不同应用需求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计算单元或者处理节点，来满足不同应用需要。譬如说我的大数据处理应用，比如说像这个 Hello 这样的 Table 这样的应用，它可能对于应用的开关要求很高，但是它前端直接计算能力未必有要求很高。那么好，我是给你一类这样的应用，那么可能它是一个CPU 相对弱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它有存储的要求很高。但是比如说我们像虚拟化的应用，我们知道虚拟化的应用呢，它是很吃资源，而且现在的虚拟化应用大家都是共享的这样一些大的应用来做的，那么它可能对要求你最好是做一个场景，你全世界的两个 CPU 的机型，我本来这个处理能力就很够，我再给你切的很碎，你可能用很多算，或者说我想要的所有数据机型你拿出来，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有大的节点来对应的应用。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结构，要从硬件上，要能够满足我们前端应用这样的一个需求，来满足我们前端应用不同的应用类型对资源的一种需求，这样的一个硬件，把它做一个数据化的设计，把它设计在一块儿，然后通过我们提高整个系统的我们电源转换的效率，我们的散热效率，把整个 PUE 降下来，然后最后通过我们其中的总资产的功耗的管理和我的故障管理，将整个系统维护它的整个成本也能够降下来，从而使我们来搭建这个云计算的系统会变得很方便，而且成本也会比原来要低很多。在这个存储方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类似的。那么现在在存储方面，我们大家所做的一些点，比如说我们如何能够实现云计算、虚拟化， 也就是说，当我有钱能买的时候，我不用关心你后台怎么给我放，如果我是有结构化思维的清楚的要求和保密要求，我要有关心支付的，或者说是有这个不是关心支付，但是接近于这种结构化怎么做出支付的，或者我有这种非常清楚的这种要求，或者说是我要明确，但是我只要给你提出一种存储的需求，存储的需求，我跟你讲，我要什么样的存储，我要什么样的 LTS， 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存储量，那么你后台的存储系统来响应你，你把这个数据画出来，然后就能够满足我放出去，又能放得又快又好又安全又可靠。那么需要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一个存储，来满足我的前端不同的应用对于存储要求，而且还要像在云计算环境里面所说的那样，你的不同的应用之间还能够做到共享。那么需要这样的一套存储的这个含量控制比较系统。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体化的云数据云计算中心。刚才前面讲过空气，讲过存储，现在我们中心建设可能还是用传统的模式，先盖房子，先盖房子，我要这个放千台机，一万台机，我盖一个放一万台机的房子，盖好了以后呢，铺垫，铺这个散热，铺网络，然后把机器放进去，把存储放进去。但是假如说你规划的是10万台，因为说我一开始没那么多钱，我就买1000台。好，那你还得盖一个，能放10万台存储房，这实际上这个很浪费时间了。而且这个经常你可能这个整个中心建设里面，你花在盖房子上的那个成本和时间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体化的东西，数据中心，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让它这个厂房里面给你组装好，把核心装进去，存储装进去，把这个散热啊，把这个供电全给你搞好，把软件全给你装好。找一个空间可以放，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数据中心就可以开工。那么这种模式呢，对于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展、快速部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了硬件以外呢，我们来讲说，其实云计算里面真正能够把硬件的资源的这样的能力发挥出来，我们还需要一套面向云计算数据中心的云计算这样一套硬件。我们把它叫做云超系统。那么在这里面，云超系统最下要能够管理我们地构的设备，包括空气也好，包括存储也好，将这些设备通过系统化的方式，把它进行一些标准的这样的实现，然后要能够同时满足我们在计算方面，你要是一个弹性的计算的效果，弹性的计算的那种分配，在存储方面。在数据管理方面，你要做出一个大数据管理、大数据这样的能力。然后基于我们的产业计算，从大数据处理的上，我们提供一个对外的容器的这个东西。这个容器也就是说，当应用者需要计算的时候，我只要告诉你我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我在上面部署一个大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大数据处理这样的应用，我只要告诉他，你给我一百个处理器，然后每个处理器带两千元，每个处理器后面挂多少存储，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个环境里面呢，你给我预装好什么样的一个系统，然后你能用来响应你的需求，而且会自动将你的需求对应到我们整个硬件上面，不需要因为你自己去一台来部署这个环境，说我就买一个机器，我来往上面。那通过这种方法呢？当应用需要出来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同意这样的需要，那么这样就大大简化了都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的这个也就是说从技术之下，实际上是咱来讲是你爱的人或者说在工具上的需要。当然在未来的年上面，我们认为真正能够使云计算的应用能够快速发展，或者说使云计算的应用能够更好，那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大平台。这样，现在的应用很多都是建立在 AWE 或者是怎样的环境下，也就是说，你基于一个好的软件开发架构，才能够使大家更多的把应用迁移过来，甚至把它传统的应用全部复制过来。那么，我们要在上面构建一个这个平台层，这个平台层要能够方便大家开发，方便大家调试，然后能够让应用更关心云方面、云做的。我真的可以像你前几个人一样， 其他的那个本来想学新闻或者是说这个什么，我想能够把它用在这里。那这样的话，对于很多的应用开发者来讲就很方便了。那么对于计算开发者就会使用应用计算更舒服。那么我们现在在很多传统行业用到的应用，就可以很方便的进入到我们的全面上。最后呢，就是面向云端的运营和交付，也就是说，你数据中心到底怎么进行管理？你数据中心里的应用到底怎么进行管理？你未来怎么去节省管理的人员、管理的成本？基于前面我们讲到了，我们对于云计算的目前的发展状况的那么万豪这几年呢，在云计算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实践。我们认为现在经过了前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概念的东西，在2012年应该说云计算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比如说我们真的要把这些东西全都不想做出来，否则的话可能 IS 和云计算其实是没有用的，我们就直接就会过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万豪已经在整个很多城市跟这个我们的地方政府也好，和地方的一些行业部门也好，签订了一些协议，然后共同建设我们的证据云、退证据云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认为在整个发展中国阶段或者推进中国的计划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一个行业里面来进行这样的实验。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刚才推证据云。数据卫生呢，大家可能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跟医院打交道，都会跟这个医疗机构打交道。感受最深的也是这么多年这个就是嚷嚷厉害看病难看病贵。那么在这里面呢，它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们去总结什么叫为什么会看病难，因为大家知道大医院里扎针，为什么去大医院里扎针呢？因为医疗的资源不平衡，大家愿意相信身边的这些这个社区医院里的医生，大家宁愿相信这个大医院里大医院。看感冒呢，可能你还没烧到很高层，然后你去新疆招全人，然后排半天队，然后这是第二。你这个在空中医院期间，你要不断重复的做检查，在 A 这个医院里面给你验过血了，你看跑到 B 医院里面，大夫上来给你开化验单，你再去验血了，那么你又要开一次。第三，最后这个结算过程也是很麻烦。我觉得到医院里面，一个感受就是排半天队，在大夫面前就露露胸前，然后被查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都是现在的状况，其实跟这个整个的信息化建设不完善有关系。那么我们在山东，就是山东省跟一起来合作，来建设这个山东对付云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到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当然也是对现在的医疗过程可能会有些变化，比如说当你这个中间大家还是改变。你生病就跑到这个大医院里面去办，先去社区医院。在社区医院里面，如何保证社区医院它能够有足够的知识或者足够的信息来给你来诊断？那我们就要给你在这里面每个人的健康档案、每个人的这个电子病历、你历来以前的一些状况，包括一些医药的知识，它都会在这里。那么通过我们手里的一把通信员，让他去发你的所有信息去给，然后。如果在这里面呢，这个社区医院还给你们做一些简单的检查，把一些血压、血糖上传到你的电脑。如果在这里面看不好，你可以到下一个医院里面。那么下一个医院实际上可以利用你上一个医院已经做的这些检查，已经做的，也可以利用这个工具。然后大家可能不需要重复了，再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检查。那么在结算的时候，可以说，比如说可能现在大家都是说你们这个实际上，大家不看电脑。直接从保险公司来解决。通过这种云呢，我们不仅仅患者和医院得到保护，那我们最终的患者，他可以根据这个云去做我们的评估，他通过这个云来监控我们的这些疾病的这个发展频率，他的来做追踪。那么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的患者、我们的医疗机构、我们的整个的最终患者都是能得到很大的益处。我们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济南云。这个是万豪承建的，在济南市，面向整个济南市的有线电视的用户，大概有在济南一批是6万，我们一般的一批是差不多在10万到上百万， 那么在这个有这件事里面，最主要其实两个部分，一个是三轮车，一个是三轮电动。那么说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通过我们建设一个中心，一个数据中心来提供内容，然后通过前端的这个端，我们的端这个最常见的端就是地址，当然它可以跟你的手机跟我们的电脑可以连通起来，然后来实现这种高效数据集成的这样的行业的建设。在济南这个城市里面呢，这个整个的围城的从建设到后期运营，实际上都是由三方来实现的。在这里面，我们这里举个三联通的例子，也就是说，你回家看一个片子，比如说我去这个晚上十一点了，回家我想看看里面八点上的点播的电视剧，然后你可以现在来看，看到一会儿你可能要出门了，那么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结果切换到你的手机上面。路上去看，当然前提是你在路上有足够的网络流量。那么这样就实现了一个三频联动，也就是说后台的内容可以自动的传递到你的前端平台。当然了，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网膜，你可以在我们有限的网上干模式，干什么你传统在互联网上能干。如果你家里有电脑有电视，你可以然后买个电脑看个通报，然后上个网等等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拉豪在这个在这个航运方面的两个主要实践，一个山东卫生局，一个济南民航局。那么今天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拉豪在整个云计算方面对于现在的发展趋势的一个认识，对我们关键技术的未来的关键技术的认识，以及在航运方面的一些实践。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我们各位领导专家各位来宾一起，把中国的整个云计算真正的把它做到真正的把它做好。谢谢
张勇精彩的报道，欢迎张勇对行业以及高性能的云计算服务。